我们今天讲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哈，利未记的第一章是接着，实际上是穿插在出埃及记的后边，但实际上呢是穿插在出埃及记当中的。出埃及记的结束呢是讲到他们在西奈山，他们在西奈山神向他们颁布了诫命，并且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如何的来建造会幕，那以色列人呢也按照神借着摩西所命令的把这个会幕呢建起来了，所以以这个会幕支搭起来作为什么呢，作为出埃及记的结束。那么会幕已经造好了，会幕造好了，会幕本身它是表明两面的，人与神的同在神与他的百姓的同在，所以这中间它需要有个媒介的，那么我们讲就是叫敬拜。所以利未记呢就讲到了说这人是如何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说这个会幕搭起来了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是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是要有一个规矩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虽然这会幕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它却预表着我们看不见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没错，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但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会幕是有形的，但是却代表着那个无形的大而可畏的上帝的同在的。然后呢利未记呢就讲到了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所以耶和华神现在已经在会幕当中了哈，在会幕当中向摩西说，对他说话，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什么呢，要献，来到耶和华面前要献礼物，要献供物，供物就是 offerings， 就是你要一个礼物要献给他，来到神面前要献礼物。我们当讲到送礼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表明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和好，献礼物的时候呢是表明一种亏欠，要给人家礼物，我们通常得罪人的时候要给人家献礼物的，这是一个规矩的。但是呢这里边呢既然讲到了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礼物，那么这个礼物和献礼物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这个收纳礼物的是谁呢，是神，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献这个礼物要小心，不是随便献的。那我们献礼物的时候态度呢也是不是随便献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认识接受礼物的是谁，这个对象是谁，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供物还有这礼物还有献礼物时候的态度的，是献给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说要从牛群和羊群的牲畜中来选择的。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了，那么这里边他讲到的说，如果是用牛来献的，献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了一个燔祭，他用的是一个叫燔祭，实际就叫火祭，就是放在火上要烧的燔祭，燔祭就是烧嘛。那么对这个燔祭的这个祭物的要求是什么呢，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公牛，没有残疾的就是不能有瑕疵的，这个是后边会讲到的，说是腰啊腿啊肾啊这些都不能够有问题的，这样的一只牛献给耶和华，这样的牛献给耶和华是可以蒙神悦纳的，就是可以神可以接受的，神喜悦可以接受，就是这个意思。言外之意呢，如果有残疾呢就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不蒙悦纳的。那献礼物既然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么神不喜悦，那就这个祭物这个献祭呢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选择这个祭物非常重要。那么有些人解释说为什么选择公牛呢，有些人说这个公牛呢没有用，母牛能下崽，以神是体谅以色列人，实际这是瞎说的，这里没有什么，神就这么规定的，就是公牛，这样献就是蒙神悦纳的。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好了，这头牛 拿来之后的话呢，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这个翻译他会蒙悦纳；第二件事呢，这个蒙悦纳了之后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献祭人的罪呢可以被赦免。那么这个怎么赦免呢？这个人呢是这样子，把这个牛拉来了之后，他要用他的手交叉着压在这个牛的头上，表明他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表明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这样献的时候呢，才能够相当于他当他把手压在这个牛的上面的头的上面的时候，相当于这个牛联合在一起，他的罪呢就转到了这个牛的身上，然后这个牛作为燔祭被烧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牛替这个犯罪的人死了，替他死了。那么好了，说这样的祭的话呢，他这个罪呢就可以为他赎罪的，所以把手按在他这个祭牲上边呢，是有非常的一个象征意义的，表明这个牛在为这个罪人怎么样，在受刑罚。第二个呢，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牛呢是替这个罪人的罪死了，就是一个生命的献上，一个生命代替另外一个生命。所以旧约时代呢，这个献祭制度呢一直都是这样延续的，所以这是献祭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做法。好了，第五节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所以这里边第一个强调了这个要在耶和华面前把它杀了，把这个牛，这个牛要把这个牛要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而且必须要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来杀，就是大祭司。前面我们讲了，会幕立好了，大祭司的职位已经设立了，对不对？那个亚伦和他两个儿子已经都被承接圣职，穿上了以弗德，对不对？穿上了那个至华贵至荣美的袍子了。那么现在开始工作是这样子的，他们两个人要把这个牛把它杀掉，而且是杀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呢还要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血洒在门口那个坛的周围。因为我们知道一进到这个会幕的门口，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就是坛，就是要献祭。那么把这个血洒在那个坛的周围，我们都知道血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是生命，当那个牛的血倒出来的时候，表明这个牛死了，它的生命出来了，所以这个生命呢一定要洒在坛的周围，要把这个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我们看到了，人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件事要看到的是什么？血，必须要见血。那么这个见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你要付出代价，就是你犯的罪必须要得到赦免，然后才可以，否则的话呢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来到这个上帝面前第一件事必须要洁净，要赎罪。第六节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好了，这个牛被杀了之后怎么样呢？要给他扒皮，扒皮，扒完皮之后剩下的肉呢要把它切成块，切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要把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牛啊要全烧掉的，要切成一块一块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说，切成小块的时候呢它会更容易烧的，你要整只牛烧半天也烧不完的。另外一件事情呢，也表明这个牛的话呢它要被要受苦，已经死了嘛，但是还是需要把它切成筷子的，完全的要献上。切成筷子的目的要把它完全都烧尽了，一点不留，一点也不剩。然后第七节呢，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上火上。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那个坛我们都知道上边是个铁，下边是个网，这铁的是四维的，下边有个网，下边有个网的话呢，网上边呢就要放上柴，然后把那些牛肉的筷子呢放在这个柴的上边，烧完了之后它可以顺着网掉到底下成灰。所以要把这个柴呢要放在坛上，然后把这个祭物的话呢摆在这个柴上，就是一层又要一层的。亚伦呢这子孙做祭司呢要把肉块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所以这些次序要做好，就预备好要烧的。第九节呢说，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他的脏腑啊，内脏啊，要用水洗的，因为里边肠子肚子里边很多的脏东西要把它洗净的。那么这个腿呢，也是腿是接触地面的嘛，肯定会有很多的脏东西。我们去农村就知道，那个牛腿上沾了很多的脏东西的，所以你要把它要洗净，就是洁净的意思，要洗净，然后把这些一切都烧在坛上，把它烧了，这就叫燔祭。这里说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什么叫馨香呢？馨香就是闻起来很舒服的那一种，就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火祭。火祭的意思是经过火烧的这样的献祭。那前边的内脏呢，你知道内脏里边也是一样的，内脏里边有些内脏部分呢，里边还有大量的血，所以洗的过程当中呢，不单是洁净，实际上里边的血呢也可以把它洁净，比如说肝脏里边全是血的，肺子里边都是血的，所以它也是要洗一洗，要洁净。总之呢，这个燔祭呢，就是要把它所有的全部的都在坛上把它完全的烧，并且要烧尽。好了，第十节就说这样的献祭呢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讲完了这个牛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就知道羊怎么献，后面那些鸟儿怎么献。他是要把这个牛，这个人要与他联合，把罪给他，然后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把皮扒了，把血要洒在那个坛的四围，然后把它切碎，然后坛上放上柴，把肉放在柴的上边，然后把它烧了。这样呢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前面讲到的是什么？是他悦纳的，是他可以接受的。所以悦纳的意思就是 acceptable， 就是他是可以接受的，他是可以接受的。这样这个顺序是他所喜悦的。好，下面我们第十节看，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牛啊是个大物件的，不是谁家都有的。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穷，家没牛，但是有羊。那么有羊的话呢，你用绵羊或山羊呢也可以。如果献不起牛的话，我们可以献羊。那么无论是献绵羊或者献山羊也是一样的，不能够有残疾的，不能有瑕疵的。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我们后边接着再会讲，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哎，这个跟那个牛就不一样了。那个牛呢是宰在坛的前边，这个要宰在坛的北边。北边我们都说这个门是冲着东面，北边呢就是一进门的右边，对不对？东南西北就是它的右边，要在这边。但是呢也讲的是什么呢？也是在耶和华神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了，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么这个血呢也是洒在坛的周围。那么这里边就特别指定了一下子，就说这个羊如果杀羊的话呢，你就要在坛的北边来杀这个羊。所以这点呢和公牛呢杀起来呢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呢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些某种特别的意义。但是呢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呢？神说在北边杀就在北边杀。我专门看了一个人写了很多的字啊，就说为什么在北边杀，他找了很多的根据，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耶和华神说在北边杀就在北边杀，他说在哪里就在哪里，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那么的话也是把他杀，但是呢不管在北边，在坛的前边，在坛的北边，都是杀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这祭牲的血表明这个祭牲的生命哈，都要放在坛的周围，都要放在坛的四围。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二节，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要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所以同样还是按照那个顺序，把它切成筷子，然后把它要摆在那个坛的那个柴的上面。十三节说，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以这一个步骤呢跟那个牛那部分肉是一样的，它内脏要洗，它的腿也要洗。但是这里边提出来一个要全然的奉献，就是你要把所有的全部都烧掉了。好了，第十四节讲，人奉献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为要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所以有些人家呢更穷，他甚至于连羊也献不起了。这时候呢 可以献什么呢？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一步一步从牛降到羊，从羊可以见到这些鸟儿，这些鸟儿你可以去抓的。看到了，罪人不分贫富的，神都有出路的，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的。然后呢，十五节说，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哎，这是不一样，要把这鸟呢头呢要把它揪下来，然后把鸟烧在坛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这个鸟的血就很少了，你没办法把它收集起来，就是你杀鸟的时候留点血就也不能留到别的地方，一定也留到坛的边上，不像那个牛啊羊啊一弄一盆血，它这个就一点点血，你只要撒在那边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要把鸟的束子，鸟的束子就是胃呗，它脖子这儿还有鸟，不知道你知道它的胃在这儿，和它的脏物除掉，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因为这鸟的这个内脏它本身是脏的嘛，需要洗的嘛，但是呢鸟肠子没法洗的，太小了，索性就把它扔了。后边讲到了还有什么羽毛，这些羽毛呢也要把它扔掉，直接扔掉。但是这个扔的地方呢也是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坛边上有个专门盛放献祭所烧的所剩下的这一切的灰，直接就扔到那儿。那十七节就说，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好了，这时候呢要拿着两个线的时候呢，不是说你把这鸟就扔上面就可以了，而是把这鸟啊拽着两个翅膀把它撕开。鸟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鸟，鸟呢它的身体非常的，它的后背那部分非常的薄，你一撕的时候就会把它撕开的。但是呢不能把它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是献鸟的方法。如果献，你没有钱献牛，可以献羊，没有羊，没有钱买羊，你可以去抓只鸟来献给耶和华。但是我们无论献牛也好，献羊也好，献鸟儿也好，这里边都讲到了同一句话，就是你如果是按照耶和华神所规定的这样的方式去献的时候呢，都是馨香的，我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都是蒙他喜悦的，都是蒙他悦纳的。好了，这是第一章所讲，第一章所讲的是燔祭，献燔祭的这样的过程。好了，那么献燔祭，我们这里看到了几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献祭？这是神所设立的，为人所设立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呢，就讲到了这燔祭你如何的去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对于罪给罪人一条出路，赎罪的出路的话呢，他不分贫富的，不是有钱人他就可以赎得起，而穷人呢就赎不起，也不是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到耶和华神的一个怜悯。好了，那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好了，献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人在上帝面前蒙悦纳。
啊哈，什么叫在上帝面前蒙悦纳？反正我们都讲了，我们讲的呢都不错，我们讲的都对，但是呢，我们似乎有只有卓英一个人，那个讲到了核心的部分，我们都在讲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这章经文讲的是神为人预备了来到他面前的路。所以我们不要从人的方向看，我们要从神的方向看，这是神为人设立的献祭的制度。所以这条路不是人说，哎，那我献祭吧，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人说，那我献好羊好牛，肥牛肥羊，一岁的公牛，不是的，是神说你要这样来。所以这条路是神开通的，神为人预备的。所以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呢？无论是蒙悦纳也好，或者什么，就是人可以给人一条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条路是神所预定的，这才是真正献祭的意义。我们不要从这儿啊，就告诉我们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必须得是神开的这条路，你才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
就按神所吩咐。
对了，所以呢，第一章讲的像一个总原则一样，这个总原则讲到就是神为人预备了献祭的制度，而借着这个制度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说神与你同在了你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不可以的， 就包括一年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当中，不是谁都能进，只有大祭司你才能够进去的，而是一年只有一次的。好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是顺便讲一下 Sabrina 那个问题。燔祭呢是个种的祭，是个火祭，它这里边它包含了，就是其他的祭都是很特别的专门的，就是比如说赎愆祭、感恩祭，但是整个在这个火祭的当中，整个的这个燔祭当中，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意义，既有赎罪，又有感恩，又有献礼物，这些意义它都在当中的，所以这是个种的祭。所以当我们脸上是叫早祭晚祭，实际献的就是燔祭。那除非特殊时候，我后边他会讲什么时候你要献感恩祭，什么时候你要献平安祭，什么时候你要献素祭，然后素祭和什么祭要一起合着献。那么这个呢，燔祭呢是个总的祭，它包含了所有的意义。但是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罪。所以他这里边就最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赎罪。人赎了罪之后就会蒙悦纳，蒙神悦纳，是因为这个祭物蒙悦纳了，所以哎，你就蒙悦纳了。因为什么？他替你赎罪的。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见血。希伯来书怎么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这个就是说，你的罪呢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必须有生命替你死的，所以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是神为人预备了这条道路，借着神所献这个祭物来可以除掉你的血。但是后边我们知道这祭物能除掉人的血吗？除不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物呢是预表着基督，神为人所预备的。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这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羊，真正的那个牛。而这个一牛的顶千牛，一羊顶千羊，他就一次就搞定了，所有的就搞定了。而现在呢，这些他，但是呢，神至少借着这个礼物，借着这个献祭的事物，使人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人来到上帝面前是神主动，是神主动，包括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主耶稣才讲一句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因为什么？只有他是神给预备的，别的都不管用的。好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到了神对罪人的怜悯。不分贫富，你有钱，这和有钱没钱没关系的。一个人有牛羊千千，他献的祭不一定蒙悦纳，对不对？一个人可能说我穷得要命，我只能去外边去抓一个鹌鹑，抓个斑鸠，我献上可能会蒙悦纳，这个非常重要。而这个蒙悦纳与不蒙悦纳呢，是决定了与什么呢？决定于我们所献礼物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要清楚，拦在我们上帝和我们中间的就是罪。所以后边我们会看到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的，你知道一头牛啊，你把它切成筷子那是相当困难的。你不信，不信你买个羊腿回家弄一弄你就知道了。我买羊腿都得看看你给我切了吧，你拿日日日，你想一头牛一头羊腿就是那样的。而且那时候没有锯，好像是那就得愣劈呀。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神为人所开通这条道路是完全的，一定能够畅通的，一定能够畅通的，绝对不会因为你高矮胖瘦贫富你就来不到上帝面前，都可以的，人都可以的。那么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琐的，我们看到非常的繁琐，后边的时候更加繁琐。而这一切的繁琐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觉得说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你比如切筷子，切多大筷子呢？我们以前北方人冬天的时候要和煤，对不对？我们就有一句话叫懒人和稀煤。我爸爸让我说你把煤和了，我就使劲往里放水，为什么？那煤越稀越好和。你们可能都不太明白，煤呢需要有炉灰，一定比例的炉灰，再加上黄土、粘土，再加上煤，然后你要把它和起来，合起来，合起来你要放水。那个煤很稀的时候呢，你往上一倒呢，火就灭了。但是你要太干了的话呢，和起来很费劲的。所以说懒的人怎么样，就多放水，好搅嘛，像做粥似的，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人到后边，他们也开始产生这种情况，觉得说。不就是烧一个牛吗？ 烧什么牛不是烧呢？怎么烧不是烧呢？他就开始不按照神的规矩去做。所以神设立这样繁琐的献祭制度，是在考验人的心的态度。所以这里边我们讲到了一个，我们要明白献祭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就知道献祭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这是耶和华神所规定的。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北边是南边，都是在耶和华神面前。只要你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无论是东边北边，你就不会说我上南边去，因为耶和华神告诉我去北边，那我就去北边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北边解读的很多的，耶和华神就这样命令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很明白这样献祭的道理，对耶和华神有个敬虔的心，一方面看到了说，哎呀，我是个罪人，我犯罪了，我是灭亡，但是神给我一条出路，我献个牛可以把我的罪除掉。你会不会认真去献那头牛？一定的。你不会马马虎虎的一个牛腿就扔上去了，你不会，你一定把牛腿切得很细，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就是燔祭是唯一一个祭，就是全部烧光的，一点都不留的。所以后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献上也是完全献上。实际呢，这里边我还是有些经文要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但是呢，这些经文呢讲到的都是一件事情，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献祭呢不是目的，而是借着献祭怎么样呢，表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决定我们可以恭恭敬敬的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按照神所做的一切来去做。所以那里边讲到说，耶和华神难道真的是刚才这爸讲的，耶和华神是不是没牛喜欢吃烤羊肉靠大家给他烤呢？不是。耶和华神说，我喜悦牛羊千千呢，我喜欢自由如何呢？他喜欢的是什么？是罪人悔改。献祭表明的是我们的一个悔改和对神得罪神了，我要献给他礼物，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意义要没有的话呢，我们献祭也是白献的。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哈，刚才林后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闭门悦纳，乃是叫他所有的，并不是叫他所无的。
所以看到我们蒙悦纳是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献祭的时候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所以说这也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可以来到他面前的路，那我们是如何以怎么样的心态来走这条路呢？就是主耶稣讲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敬畏的心来走这条路。神不是冲我们要我没有，说神说你不给我牛不行，肯定不行，他没有牛，他说我只有鸟，那鸟也可以，只要你按照耶和华神，怀着一个按照耶和华神所规定的，我们用我们心灵和诚实献上感恩的心，就蒙悦纳。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条路，然后人走这条路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都得奉着耶稣的名。我们为什么奉着耶稣的名？为什么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就好像坛前那个血一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好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就好像这个血流出来的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是披戴着基督的血，他的血遮盖我们了，然后奉着他儿子的名，否则我们来不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这里边一样，如果你要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坛，你想到坛的时候就是血。所以我们看到了，有时候我在自己想一件事情，无论是会幕也好，或者圣殿也好，圣殿非常的雄伟的，但是你会想象圣殿是圣殿的前面那个坛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想一想，所罗门献殿一共杀了多少只牛羊？多少？超过两万只，你去数一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是超过了两万只的祭牲被杀掉了。你想想，两万只祭牲，咱就说一个牛有一升血，一个羊有半升血，多少？所以我们要看到，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要流血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祭坛那个地方好像是很美丽，我们今天去旅游的一样，但是当年的祭坛边上都是血啊，清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知道了，这位耶稣基督 远超过一切的寄生，那些寄生根本不能够。如果一个人有钱，说我有很多的牛，我杀一个人我献个牛，我杀个人献个牛，那就牛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能够放在一起一个平衡的。所以呢，献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条路当中，那个真正为人赎罪的是什么？是2000年前那个基督，是神儿子。而这些人献祭的罪能不能被除掉？能。除掉他们的不是那个祭牲，是他们对这个祭牲所预表的那位基督的信心。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单单的觉得说，哎呀，就是一头牛嘛，不是的，这头牛你必须凭着信心才可以的。所以呢，利未记的第一章呢非常的重要，要调整我们很好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我们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圣经里怎么说？当肃静，不要多言多语，因为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很多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自己都不严肃，这是错了。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一方面我们更加的珍惜这个恩典，另一方面我们就能够调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态度，非常非常重要。就好像说我们来，今天他们谁发一个 moments 说那现在美国的难民不都往加拿大跑吗？说现在那个美国的警察呢看懵了，说为啥呢？美国的警察呢开始撵这些难民，这些难民呢就拎着箱子往到哪儿？往那个边境跑。然后呢，加拿大这边呢站了一大群的警察，然后就帮他们搬东西往这边放。所以美国警察在那边就看懵了，说我们往外撵，你们往里抱。所以你看，这些难民他一定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恩典的，因为什么呢？是你请我来的。还记不记得德国人？德国人一样，那难民进到在里边，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那个什么柏林什么什么广场啊，是不是？2000个难民对1200名妇女进行性骚扰，然后最后把他抓到了。你知道那难民怎么说吗？你凭什么抓我？所以因为你犯了罪吗？你这个性骚扰女性啊？说是你们总统请我来的，你们总理请我来的。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今天不是自自然然的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是因为神的儿子死了。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可放肆的，我们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利未记呢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它可以调整我们一切的心态，使我们知道是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好了，是给我们预备的。好了，那么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都是与我们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照着耶和华神的一步一步去这样做，这样才能够蒙悦纳。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的？有一个王，他儿子结婚，他说最后请的人都没来，请的人都没来，于是他就跟那个他请的人呢都找各种原因呢就不来了。那个王就跟仆人说，你们到门口马路边上告诉王的儿子结婚，想来的吃饭的都可以吃饭。然后就啊，大家看啊，都来了。于是那王就下来了，一个桌一个桌来看，看到许多的人怎么样呢？没穿着礼服。那个王就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王的儿子结婚吗？你来参加他的婚礼，本来你是不能来的，但是你今天来了，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本来是不能来的。什么叫不穿礼服？就是对这个王不尊重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点，如果我们要知道这条路是神为我们开通的，那是他的儿子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这路是血和水铺成的，那不是一般人的血，是神儿子的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故意犯罪，我们就是轻看神儿子的血，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觉得烦，这是神为我们所设立。有些时候我们会喜欢走一些捷径，觉得说哎呀，就是这样子了，没关系了，我们就轻看了这顺服。耶和华神所立的规矩呢，是更加的操练我们能够变得更加的敬虔， 为什么他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呢？因为我们天然生命当中的一个本性是什么？就是背离，真的是这样子的。那狗为什么需要训练才能到马戏团去表演呢？因为这狗本身就没有顺服的概念，它就是背离，所以它就需要被训练。人也一样，罪人天性当中就是背离，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就是不听神的命令。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赐了一条路，我们在不断的这样的顺服当中，我们看到哦，耶和华神是悦纳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自己回去看一下第二章，我们自己回去看一下第二章，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因为今天第一章我看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所以有几节经文呢我就没跟大家分享，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分享经文一节，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
是，你读一下吧。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所以你们回去再看一看，除了这个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创世纪的四章四节，箴言书二十一章三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本来想跟你们分享这些经文，但是看你们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方才我们讲到了说，人怎样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没错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答案是人无论如何也来不到上帝面前。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反过来看。所以整个的利未记是神在为人预备一条路，然后让人去走，所以我们不能够反过来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好，那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你。主，你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主，你本来要倾倒下你那至大的至公义的愤怒，但是你却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你借着旧约当中的献祭，你为人开了一条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借着祭牲的死，借着祭牲的流血，使罪人得洁净，使罪能够被从你和人之间挪开，人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蒙你的悦纳。就今天你让我们看明，原来这祭牲指的是你自己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一次上这样的献上，他的流血，他的舍命，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还可以称你为阿巴父。祝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主，这不是我们自己聪明，也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一条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发明，乃是你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创世以先，你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路，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基督之外，我们不能回到你面前。主，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请你常常将这样的感恩的心放在我们面前，常常将我们放到将我们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如何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悦纳你的儿子所献的祭，我们才得赦免。主，帮助我们，我们余下的光阴都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赐福，求你来带领，常常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